利亚，我们各位长职长辈、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感谢主。我们安息日上午一开始先照我们的读经进度，我们早上要来读诗篇二十二篇第一节到二十一节。我们请翻开诗篇二十二篇第一节到二十一节，我们翻到的话请一起来念诗篇二十二篇第一节。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为什么远离不救我？不听我哀哼的言语。我的神啊，我白日呼求你不应允，夜间呼求并不助声。但你是圣洁的，是用以色列的赞美为宝座的。我们的祖宗倚靠你，他们倚靠你，你便解救他们。他们哀求你，便蒙解救。他们倚靠你，就不羞愧。但我是虫，不是人，被人羞辱，被百姓藐视。凡看见我的，都嗤笑我。他们撇嘴摇头说，他把自己交托耶和华，耶和华可以救他吧。耶和华既喜悦他，可以搭救他吧。但你是叫我出母腹的，我在母怀里，你就使我有倚靠的心。我自出母胎就被交在你手里，从我母亲生我，你就是我的神。求你不要远离我，因为急难临近了，没有人帮助我。有许多公牛毁到我，巴山大力的公牛四面困住我，他们向我张口，好像抓狮吼叫的狮子。我如水被倒出来，我的骨头都脱了节，我心在我里面如蜡融化，我的精力枯干如同瓦片，我的舌头贴在我牙床上。你将我安置在死地的尘土中，犬类围着我，恶党环绕我，他们扎了我的手，我的脚，我的骨头我都能数过。他们瞪着眼看我，他们分我的外衣，为我的里衣捻揪。耶和华啊，求你不要远离我，我的救主啊，求你快来帮助我，求你救我的灵魂脱离刀剑，救我的生命脱离犬类，救我脱离狮子的口。你已经应允我，使我脱离野牛的脚。阿们。我们上午的读经到这边，那我们今天安息日上午，小弟想要用扫罗的见解做我们今天要查考的题目。我们知道在以色列王国的历史里面，扫罗是第一位君王。那我们今天主要是要以扫罗生命当中反面的事迹来做我们彼此的提醒，做信仰上的见解。我们先来看撒母耳记上的第九章。撒母耳记上第九章，我们来看第二节。撒母耳记上九章第二节到第四节，我们来看第二节。他有一个儿子名叫扫罗，又健壮又俊美，在以色列人中没有一个能比他的，身体比众民高过一头。扫罗的父亲基士丢了几头驴，他就吩咐儿子扫罗说，你带一个仆人去寻找驴。扫罗就走过以法莲山地，又过沙利沙地，都没有找着，又过沙林地，驴也不在那里，又过便雅悯地，还没有找着。在这里我们看到扫罗出现的时候是什么样的状态。在撒母耳记上的第九章第二节记载，有一个人叫做基士，基士生了一个儿子 叫做扫罗，圣经特别记载他又健壮又俊美，在以色列中没有一个能比他的，身体比众民高过一个头。所以我们看得到这个扫罗啊，如果我们先从外在来看，他这个是人家讲的又高又帅，这个众民他比众民高过一个头。这个一般有的女生要挑选，他说太矮的不要，这个最好要180公分，有一些女生就觉得比较高的人有安全感。所以呢你看这个扫罗，这个身高达标，然后怎么样，身材又好又帅。这个小弟记得这个在辅导大专的时候都记得这个例子。这个我就问大学生因为已经脱节一阵子了，我就说那我们现在这个 IG 啊，我们都在追踪谁呢？然后就有人跟我讲，传道，我们都现在都在追踪那个，不要打广告，一个韩国的艺人叫车什么优啦，反正就是很优的感觉。然后我就看哇，他怎么这么多人追踪啊，他有一这个 IG 他戴了一个口罩，他的 IG 戴了一个口罩，也有这个100多万人按赞啊。我就想说哇，这个到底是什么原因啊？原来一问之下，我说为什么大家都追踪他？传道，因为他很帅啊。你看因为很帅所以就很多人追踪。如果这个扫罗啊，从圣经里面来看，又高又帅，还不止这样，在第三节以后啊，这个扫罗的父亲有一天这个几头驴子丢掉了，他跟他的儿子啊扫罗讲说，你找人去找一找。我们一般那个爸爸妈妈以前如果有的在煮饭，对不对，突然少了什么东西，说去帮我买一下酱油，去帮我买一下什么，你会去吗？有的这个小朋友在看电视在打电动，他说好，结果呢都没有过去，对不对，那个妈妈就很生气。可是这里我们看到这个扫罗他不一样，爸爸叫他去他就怎么样，他是一个很孝顺又很认真的人。如果以买酱油，他跑了好几间店这一间没有又跑到下一间，下一间没有又跑到那边。在第四节我们就看到他走过以法莲山地，又过沙迪沙地，又过沙林地，又过便雅悯地。所以我们一开始看到的这个扫罗他是这个外在非常的优秀，这个身高高，这个健壮俊美，然后怎么样，内在也非常的不错，他是一个孝顺认真的好青年。而且当他得到神肯定预言说他将要做以色列君王的时候，他的表现是什么？我们来看第九章的二十一节。扫罗说，我不是以色列支派中至小的便雅悯人吗？我家不是便雅悯支派中至小的家吗？你为何对我说这样的话呢？在这里就是后来扫罗这个找这个驴子一直找，找到这个撒母耳那边，因为有人跟他讲这里有个先知那这个撒母耳看到他以后呢，就有这样预言就说你将来会治理神的民这个神的国，你要做领袖。这个扫罗他怎么样反应在21节他说我的家是最小的啦，我的支派是最小的，我的家也是最小的。所以我们看到一开始的扫罗，我们讲他的外在条件优秀，身高高健壮俊美，他的内心是孝顺而且认真的，又是一个谦卑的人。当他被神这个呼召高立为君王的时候呢，甚至有神的灵跟他同在。我们来看第十章的第九节九节，扫罗转身离别撒母耳，神就赐他一个星星。当日这一切兆头都应验了，扫罗到了那山，有一般先知遇见他，神的灵大大感动他，他就在先知中受感说话所以当扫罗一开始被神拣选的时候，他的确是非常可以讲很完美的一个开始这个外在条件好 内心非常的谦卑孝顺，这个还有神的灵啊跟他同在。如果以今天来讲，他是这个婆婆妈妈杀手啦，如果你在教会呢看到有这样的一个优秀青年啊，你一定会说，你有没有对象，我帮你介绍我的孙女，我介绍我女儿给你。他是一个非常好非常优秀的，但是呢在他生命的后期却成为一个怎么样的人。我们来看撒母耳记上的28章，撒母耳记上的28章，我们来看第3节。撒母耳记上的28章第3节，那时撒母耳已经死了，以色列众人为他哀哭，葬他在拉玛，就是在他本城里。扫罗曾在国内不容有交鬼的和行巫术的人，非利士人聚集来到苏念安营，扫罗聚集以色列众人在基利坡安营。扫罗看见非利士的军旅就惧怕，心中发战。第6节，扫罗求问耶和华，耶和华却不借梦或巫灵或先知回答他。第7节，扫罗吩咐臣仆说，当为我找一个交鬼的妇人，我好去求问他。臣仆说，在隐多尔有一个交鬼的妇人。在这里我们看到扫罗生命的后期，本来他一开始我们看到是一个很优秀的青年，有神的灵跟他同在，一个谦卑认真孝顺的人，但是在他作王的后期却成为一个寻求神，神也不想理他，然后要跑去找交鬼妇人的人。他生命的下场是什么？我们来看31章，撒母耳记上31章第1节，非利士人与以色列人征战，以色列人在非利士人面前逃跑，在基利坡有被杀扑倒的。第2节，非利士人紧追扫罗和他儿子们，就杀了扫罗的儿子约拿丹、亚比拿达、麦基舒亚。第3节，事态甚大，扫罗被弓箭手追上，射伤甚重，就吩咐拿他兵器的人说，你拔出刀来将我刺死，免得那些未受割礼的人来刺我凌辱我。但拿兵器的人甚惧怕，不肯刺他，扫罗就自己伏在刀上死了。扫罗生命的结局是在战场上自杀。他在跟非利士人的这个征战里面呢打输了，在逃跑的过程他3个儿子都被杀了，并且他自己也怕被敌人给抓走，所以他一开始叫拿兵器的人杀掉他，拿兵器的人不敢，他就自己自杀了。我们如果只看最前面跟最后面，我们会有一种不甚唏嘘的感觉，有一个这么美好开始的人，为什么他的下场会成为神也不想理他，并且在战场上自杀的人？扫罗的生命转折点到底在哪里？他有这么好的开始，为什么他的下场会这么的悲凉，这么的凄惨？我们今天就要以扫罗生命当中的这个一些转折点，反面的事迹作为我们的见解。那扫罗的见解有什么呢？第一点，我们讲扫罗的见解就是第一个，他不守规矩。我们来看撒母耳记上的13章，我们来看第8节，撒母耳记上13章，我们先来看第1节，扫罗登基年40岁，做以色列王2年的时候，我们再来看第8节，扫罗照着撒母耳所定的日期等了7日，撒母耳还没有来到吉甲，百姓也离开扫罗散去了。扫罗说，把燔祭和平安祭带到我这里来。扫罗就献上燔祭，刚献完燔祭，撒母耳就到了。扫罗出去迎接他，要问他好。撒母耳说，你做的是什么事呢？扫罗说，因为我见百姓离开我散去，你也不照所定的日期来到， 而且腓力士人聚集在密抹，所以我心里说，恐怕我没有祷告耶和华，腓力士人下到吉甲攻击我，我就勉强献上燔祭。13节，撒母耳对扫罗说，你做了糊涂事了，没有遵守耶和华你神所吩咐你的命令，若遵守，耶和华必在以色列中建立你的王位直到永远。在这里我们看到扫罗他做王的第二年，有一次他在吉甲跟腓力士人征战。在这个以色列人早期的历史呢，就是常常会跟腓力士人征战。那这个扫罗在做王第二年的时候，有一次他又要跟这个腓力士人征战，然后呢他在吉甲，他们那时候有个惯例，好像我们今天类似说，在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在圣公以前呢，我们会聚集这个祷告开始。那在当时候的时代也是一样，扫罗呢在还没打仗以前，这个就在那边等撒母耳啊来吉甲这里献祭。可是到后面呢，撒母耳这个还没有来的时候呢，这个扫罗他就自己来献祭了。虽然看起来扫罗这个撒母耳是晚到，但是不管怎么样，献祭这件事情都不是扫罗可以做的事情。我们对以色列神的律法我们有认识，我们知道献祭这件事情是祭司做的，祭司要么你是这个利未支派由这个亚伦的子孙你才可以献祭，要么你可能是先知你可能在当时你也可以是献祭，但是绝对不可能是君王做的事情，何况这个扫罗他还是便雅悯支派的。所以当他献完祭以后，这个撒母耳就跟他讲，你到底做的是什么事情？这个扫罗还一堆借口，他不守规矩但其实扫罗他自己知不知道规矩的重要性？其实他心里非常的清楚，他是一个君王，我们看他怎么对待别人就好。我们来看撒母耳记上的14章，我们来看43节。撒母耳记上14章的43节，扫罗对约拿丹说，你告诉我你做了什么事。约拿丹说，我实在以手里的杖用杖头沾了一点蜜尝了一尝，这样我就死吗？扫罗说，约拿丹啊，你定要死，若不然愿神重重的降罚于我。在这里发生什么事情？后来这个扫罗又有一次跟腓力士人在打仗。那在打仗的时候呢，他要求百姓一件事情说，你们都要发誓在这个还没有打败敌人以前呢，不可以吃东西。这好像一种励志就是说没有把敌人灭尽以前呢，我们都不能吃东西。这其实是一个错误的政策那不管怎么样，当这个扫罗的儿子约拿丹来到了战场，因为他那个时候不在战场，在扫罗叫他们发誓的时候，他们有听到这个命令所以他这个走的时候他看到说有蜜他就沾来吃。行军打仗都需要这个补给后勤是相当重要的，所以他就沾一点来吃。后来扫罗知道这件事情以后，他就跟这个约拿丹讲说你做了什么事情？约拿丹就说那我只是在打仗的过程我沾了一点点蜜补充我的体力，难道我这样就要死吗？请问这个扫罗怎么回应他？在44节里面，扫罗说，约拿丹你一定要死。我们看到当然约拿丹后来没有死，是因为众民拯救了他，他们知道王的这个命令是错的，所以约拿丹后来才没有死。我们看到这个扫罗他本身他就是两样砝码，他有双重标准。他刚刚在这个13章的时候，他做王第二年不该他献祭的时候，他跑去献祭，他自己可以不遵守规矩，可是他却要别人遵守规矩。扫罗是这样的人，他自己不用守规矩，可是他要别人守规矩。那今天的我们是这样的一种人吗？如果今天我们这个骑摩托车然后呢这个有一个警察跟在你后面结果你在骑摩托车变换这个车道的时候呢，不小心因为太多车道你没有切到，你没有打到方向灯当然这是交通的违规， 哦，所以这个警察就把你拦下来，哦，那所以某某人，哎，你某某先生小姐，你刚刚哦，未因这个变换车道哦，没有依规定来这个打方向灯，哦，他就开了你一张罚单，哦，你鼻子摸一摸，我说对，我不好意思哦，我违规了，但是哦。当警察走的时候，哎，他就在你面前哦，蛇行哦，然后闯红灯，他不是有勤务的过程哦，你心里会怎么想？他说，哎，你怎么可以蛇行闯红灯？那警察跟你讲，怎么样？我是警察，哎，我没有那个这个侮辱警察的意思，我是说，假设哦，你今天因为这个没有依这个变换车道，哇，这个没有打到这个方向灯，你被开了一张单。在当下这个警察就在你的面前这样蛇行闯红灯，然后这边乱按喇叭，你的心底会如何有什么样感想？那你问他，哎，为什么你这样子做啊？我就是警察啊，怎么样，哎，如果有这样的警察，当然你就要申诉。为什么？哪有这种道理？你叫别人守规矩，你自己不用守规矩。扫罗他自己本身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他叫别人守规矩，他自己却不用守规矩。其实圣经不是这样告诉我们的。我们来看提摩太前书的第四章。提摩太前书第四章，我们来看十六节。提摩太前书第四章十六节，十六节，保罗写给提摩太的书信这么讲：你要谨慎自己和自己的教训。要在这些事上恒心，因为这样行又能救自己，又能救听你的人。保罗跟提摩太讲，你跟人家讲的事情你自己也要遵守，所以你要谨慎自己和自己的教训。我们今天是不是叫别人守规矩，要遵守神的道理，你今天自己却不守规矩？小弟记得在这个当兵的时候，在新生训练啊，有一次啊，这个长官把我们众人这个新兵哦，集合在这个集合场上，哎，然后这个来训话的，啊，是一个士官长，哎，他讲的这个话我这个记忆深刻，哎，他在这个集合场上啊，有一次就跟我们布达一个命令，然后呢就跟我们这个众弟兄讲啊，他说，你各位啊，没，你是你，我是我，我们是我们。你听得懂他在讲什么吗？他又讲第二次，你各位啊，你是你，我是我，我们是我们。这有没有听得懂他在讲什么？大家睡着了，哎，没关系，我一开始在台下我也听不懂，哎，他到底在讲什么。哦，后来我知道了他在讲什么，原来哦，就是有那个阿兵哥哦去申诉啦，就是说对，因为我们在当时哦，对于新兵有一些规矩哦，然后呢这个我们不能做，可是那个上面的长官都在做，然后就有那个阿兵哥去申诉，结果这个士官长下来就讲，你各位啊，你是你，我是我，我们是我们，这样听得懂吗？意思就是说，看咱不讲啦，卖条白多，你们要守规矩，我们不一定要啦。当然我觉得有一些规矩是本来会有分别，但是有些事情是大家都要遵守的。有时候我们在外面的世界的确会有这样的差别待遇哦，好像说哦，这些人要遵守哦，比较高权位的人就不用遵守。可是其实真的，圣经的道理告诉我们不是这样啊。我们来看马太福音的第七章，马太福音的第七章，我们来看第二节。马太福音第七章第二节，第二节。因为你们怎样论断人，也必怎样被论断。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这里主耶稣告诉我们很简单，你今天用这样的标准要求别人，同样的道理，别人也会用这样的标准来看待你。你用什么量器量给人，人也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你今天怎么讲别人，别人也会用同样的标准来看待你。所以我们今天不管我们在教会里面或是在外面的社会，我们都是一样。你今天告诉别人应该怎么做，你自己就要守规矩啊，你不要讲一套做一套。我们所敬拜的主耶稣啊，他不是这样的一个人。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的十三章，约翰福音的十三章，我们来看十五节。 约翰福音十三章十五节，十五节，我给你们做了榜样，叫你们照着我向你们所做的去做。主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他都会亲自做示范，他并不是要求说跟从他的门徒要守规矩，他自己在那里这个吃香的喝辣的调咖练脆秋，他不是这样的一个人，他就是亲力亲为自己做示范。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也应该学习主耶稣基督这样的精神，所以在哥林多前书的十四章四十节里面告诉我们，哥林多前书十四章四十节里面说，凡事都要规规矩矩的照按着次序行。今天我们在教会，不管我们是圣职人员，我们是这个教会的干部，我们是领导者，我们都是一样，或是我们是弟兄姐妹，我们没有挂比较特别的职分，都是一样，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守规矩，并不是说我们今天站在台上是主领的人，是分享的人，我们跟人家讲我们大家要守规矩，结果自己不守规矩，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要要求自己。我们说扫罗的见解，第一个，他是不守规矩的人，他的信仰因为不守规矩而败坏，他叫别人要守规矩，他自己却不守规矩，他的生命败坏，第一个就是从这里开始。所以我们以他的这一点为见解，我们自己要懂得守规矩。扫罗生命的见解呢，除了他不守规矩以外，第二个是他不愿意认错。我们看回来撒母耳记上的十五章，我们会常常翻到撒母耳记上十五章，我们来看第一节，撒母耳记上十五章第一节，后来他们又遇到了不同的征战，在打这个亚玛利人。十五章第一节，撒母耳对扫罗说，耶和华差遣我高你为王，治理他的百姓以色列，所以你当听从耶和华的话。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在路上亚玛利人怎样待他们，怎样抵挡他们，我都没忘。三节，现在你要去击打亚玛利人，灭尽他们所有的，不可怜惜他们，将男女孩童吃奶的，并牛羊骆驼和驴进行杀死。神在这个后来吩咐扫罗的过程里面，当然这种信仰的原因，就告诉这个扫罗说，你们在打亚玛利人的时候要全部都灭尽，任何东西都不可以留下来。我们看到这个扫罗是怎么样，我们刚刚讲他不守规矩，他后来这边也是一样，这个缺点一直跟着他很久。但我们今天讲的是他不愿意认错。我们来看这个第七节，扫罗击打亚玛利人，从哈菲拉直到埃及的苏尔，生擒了亚玛利王亚甲，用刀杀尽亚玛利的众民。扫罗和百姓却怜惜亚甲，也爱行上好的牛羊牛肚羊羔，并一切美物，不肯灭绝，凡下贱瘦弱的尽都杀了。这个扫罗他执行命令是怎么执行，他做一半的啦，神叫他说全部都要杀掉，这个有信仰的层面因素在里面。但是扫罗怎么样，第一个这个君王呢，他留下来了，第二个比较好的这些牛羊驴他也留下来的，其他的怎么样，比较不好的才杀掉。这个神的命令做一半，神是叫你全部都要灭掉，但是这个扫罗自己好的留下来，为什么，之后是我的战利品啊。所以当撒母耳来的时候很生气，我们来看十三节，十三节到十五节，撒母耳到了扫罗那里，扫罗对他说，愿耶和华赐福于你，耶和华的命令我已遵守了。他说神的命令我都遵守了，他做一半而已啊，就是没有做嘛。十四节，撒母耳说，我耳中听见有牛羊叫牛鸣，是从哪里来的呢？扫罗说，这是百姓从亚玛利人那里带来的，因为他们爱惜上好的牛羊，要献于耶和华你的神，其余的我们都灭尽了。撒母耳对扫罗说，你住口吧。这个扫罗他很厉害啊，他就是不沾锅，他自己不守规矩就算了，他不愿意认错。我们会看到他一直以来都是这样，他都把那个错误推给别人，跟我没关系哦，我已经尽力了，这个是百姓要留的。其实坦白讲，内行的人就知道，你是一个国家的君王，你如果说不要留，百姓敢留吗？百姓绝对不敢留。你如果自己不要留， 可能会有今天这些东西吗？也不会有。所以这个扫罗他在犯错以后，他犯错就已经很糟糕了，更糟糕的是他不愿意认错。我们讲、哦、这个死鸭子嘴硬、啊哦、从头到尾都不愿意认错，死要面子、哦、我们来看同样这一章、哦、15章24节。后来这个撒母耳、哦、责备了他一番，他表面上认错，可是实际上还是一样。24节，扫罗对撒母耳说，我有罪了，我因惧怕百姓听从他们的话，就违背了耶和华的命令和你的言语。你看又推给别人、哦、25节，现在求你赦免我的罪，同我回去，我好敬拜耶和华。27节，撒母耳转身要走，扫罗就扯住他的外袍的衣襟，衣襟就撕断了。撒母耳对他说，如此今日耶和华使以色列国与你断绝，将这国赐予比你更好的人。29节，以色列的大能者必不至说谎，也不至后悔，因为他迥非世人，绝不后悔。30节，扫罗说，我有罪了，虽然如此，求你在我百姓的长老和以色列人面前抬举我，同我回去，我好敬拜耶和华你的神、啊、你看这个扫罗说、哦、我对不起啊，我真的做错了，但是、哦、拜托一下，这个回去以后、哦、给我一点面子啊。这个扫罗不守规矩，第一个错误，再来、哦、死不认错，死要面子、哦、今天我们是人啊，其实我们难免都会犯错。接续扫罗做王的是大卫，大卫在他的一生尽心尽力，可是他有犯错，但他犯错以后，他的态度他的表现跟扫罗是完全不一样。我们来看撒母耳记下的十二章，撒母耳记上的、记下的十二章，我们来看十三节，十二章十三节，我们从十二节看，你在暗中行这事，我却要在以色列众人面前日光之下报应你。十三节，大卫对拿单说，我得罪耶和华了。拿单说，耶和华已经除掉你的罪，你必不至于死。我们看到这就是一个很大的差别，同样都是犯错，其实大卫犯的错也是非常的糟糕，借刀杀人，抢了别人的太太，一开始还想要掩盖事实，但是当神差遣先知去把他的罪点出来以后，大卫、哦、就是很干脆啦，非常有担当，对不起，我真的做错了。甚至在诗篇五十一篇，他还作诗宣告给众人，说我真的是一个做错事情的人。我们看到这是一个相当不同的态度。扫罗呢，这个也是做错事情，但是神差遣先知跟他讲的时候，他都一直推给别人、啊、这是因为百姓的错，这是因为你的问题，这是因为别人的问题，都不是他的问题。但是大卫不一样，做错了就是做错了，所以后来大卫得到了神的原谅、啊、当然大卫要承担的事情也是相当的多，但是在圣经里面记载大卫得到了神的原谅。今天我们从这个扫罗的身上，我们看到他本来有一个那么好的开始，但是为什么他的下场如此的凄凉？因为第一个我们讲他不守规矩，第二个我们讲他打死都不愿意认错。我们今天在神的面前做错就是做错。我们来看何西阿书的第六章，第六章第一节，何西阿书六章一节，来吧，我们归向耶和华，他撕裂我们也必医治，他打伤我们也必缠裹，过两天他必使我们苏醒，第三天他必使我们兴起，我们就在他面前得以存活。这里告诉我们，当我们今天做错事情以后，要懂得归向神。今天神处罚你，但你归向神，你才有得生命的机会。所以我们讲信仰终极的败坏，就是一错再错，不肯认错。我们今天我们要讲，我们都是人啊，我们都有可能会做错事情，但是重点就是要懂得认错，承认并且赶快修正，这才是唯一的正路。所以扫罗的见解，我们讲他不守规矩，再来我们讲他不愿意认错，所以我们要成为一个自己要守规矩，我们要懂得认错的人。最后扫罗生命的见解在于他嫉妒同工，他有一颗嫉妒的心。我们看回来撒母耳记上，我们来看十八章，十八章我们来看第六节， 撒母耳记上十八章第六节，第六节到十一节，这里记载的是大卫打死歌利亚以后发生的事情。第六节，大卫打死了那非利士人，同众人回来的时候，妇女们从以色列各城里出来，就欢欢喜喜打鼓集庆，歌唱跳舞，迎接扫罗王。众妇女舞蹈唱和，说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扫罗甚发怒，不喜悦这话，就说将万万归大卫，千千归我，只剩王位没有给他了。从这日起，扫罗就怒视大卫。第十节，次日从神那里来的恶魔大大降在扫罗身上，他就在家中胡言乱语。大卫照常弹琴，扫罗手里拿着枪，扫罗把枪一抡，心里说我要将大卫刺透，钉在墙上，大卫躲避他两次。扫罗他身为一个君王，你看到这个外敌被这个消灭了，你国中兴起人才，照理来讲你应该是要欢喜快乐，可是这个扫罗他看到有人表现比他好，他就把他当作仇敌，本来都没有人要出来解救，大卫因着依靠神把这个外敌强敌给消灭了，可是这个扫罗竟然想的是什么？他想的是我自己的名声，他想的是我自己的地位，他用一颗嫉妒的心在看待他身边的人。所以扫罗生命的第三个见解就是他有一颗嫉妒的心。我们今天会不会因为别人做的比我们好，我们就嫉妒他，想要毁灭掉他？这是人性的一个弱点。所以中国古代的这个文人他就写下了这样一段话，这我们很熟悉的成语啊，这个木秀于林，风必摧之，下一句就是堆积于岸，流必湍之，最后一句就是性高于人，众必非之。这个英文可能不好翻，没关系，这个木秀于林，这个风必摧之。我们知道在这个树木里面呢，你如果比人家高，这个风啊一直在刮你可能就是倒下来的那一棵，因为你最高嘛，你就是最可能倒下这一棵。那再来呢，这个堆积于岸，流必湍之。我们去这个河岸边看到，如果你今天在这个河岸边堆起一个小土堆，过一段时间这个小土堆是不是会不见？因为河流就把它抹平了，所以你只要稍微有突出的你就会不见。他最后再讲最后一点，性高于众，性高于人，众必非之。你既然你的品性呢比别人好的时候啊，你可能就要小心了。为什么？就会有别人在攻击你。所以我们在这个学生时代呢，我们就可能有一些有这样的经历啊，你长得比人家漂亮，你非常漂亮的时候，尤其是女生，在那个国高中学生时代，可不可能被排挤啊？你太漂亮了，所以你可能就被排挤。可能呢你这个你本来在班上好好的，后来你班上这个女老大喜欢的一个男生跑来找你告白我跟你讲你就很麻烦了，这个女老大可能就会很生气，对不对？这个我喜欢的男生来找你告白，可能他就要来修理你。在我们成长的过程可能都会看到类似的现象，这就是人性的一个弱点。所以人类事件的第一个凶杀案也是因为嫉妒啊。我们来看创世纪的第四章，创世纪的第四章我们来看第三节，第三节到第八节。有一日该隐拿地里的出产为供物献给耶和华，亚伯也将他牛羊群中投生的和羊的脂油献上，耶和华看中了亚伯和他的供物，只是看不中该隐和他的供物，该隐就大大的发怒，变了脸色。耶和华对该隐说，你为什么发怒呢？你为什么变了脸色呢？你若行得好，岂不蒙悦纳？你若行得不好，罪就伏在门前，他必玷污你，你却要制服他。第八节，该隐与他兄弟亚伯说话，二人正在田间，该隐起来打他兄弟亚伯，把他杀了。人类事件，这个我们讲第一件凶杀案，可以就是在这边。 做哥哥的杀了自己的弟弟啊，为什么呢？因为弟弟在献祭的事情上得到了神的肯定，所以这个该隐就大大的变了脸色。那其实是他自己做的不好，但是呢他却嫉妒。所以我们今天在教会里面在外面都是一样，我们不要陷入这个人性的弱点。扫罗他嫉妒他的同工，所以他生命的后期我们看到他后来都在打仗的事情上很少有在做，都一直在追杀大卫，大卫跑到哪里他就追杀到哪里，他生命的后期很长的时间都在追杀大卫，该做的事情不做，你却一直在追杀你的同工，嫉妒同工。我们今天在教会里面，我们会不会因为别人的表现比我们好，我们就嫉妒他，想要去攻击他？可能你本来呢，这个有一定的位置，但是有新的人呢起来，他做的比你好，你可能会不会在后面在那里这个说闲话来攻击他？小弟记得，在小弟这个读国中的时候，这个忘记有没有分享过。有一次啊，在这个班上大概国二的时候，班上来了一个转学生啊。那自从来了这个转学生以后啊，这个小弟的心情啊就非常的不美丽。为什么呢？以前啊，在这个国一的时候，我是班上的这个开心果哦，我做什么事情班上都会哈哈大笑。但是自从这个转学生来了以后啊，我发现我的地位不见了。因为这个转学生比我会搞笑，他讲的话大家都在笑，我讲的话没有人在笑，甚至他只是有时候老师点名他假装用一个椅子，大家都觉得很有趣，我心里其实在想这有什么好笑的，我心里就是在嫉妒啦，这个人性的弱点。后来我真的做了一件很蠢的事情，小弟之前跟大家报告过，国中的时候容易生一种病这个怪怪的病所以呢我就觉得自己很了不起有一天我就约了我两个比较好的同学我就去找这个转学生来，我就去做什么事情，就是呛虾啦，就是有点说，我跟你讲，我们也不好意思讲得太白因为我们地位不见了，我们只能说，我就说你在班上你不要太突出你自己要注意一点。其实跟大家报告过，我从小到大我没有办法去打架，为什么？这个身高总是比人家矮啊，打架就是有输过没赢过我们不肯做那种，这是只是自己觉得说他夺走了我的地位怎么办，我要去这个放风声攻击他。结果呢这个转学生被我恐，这个也被人恐吓啦，就是说我们当然做错事情他没有理我他还是一样这样做他自己的事情，所以当然我很生气，但我也不能做什么事情。直到后来这个国中三年级以后，有一次这个转学生他后来我们比较要好了嘛对对，因为我们也接受事实，我们比较要好。有一天他来找我他跟我讲，林佳恩，你还记不记得你国中二年级的时候你曾经找人来跟我呛虾？我就不好意思，我说对对对，但是他跟我讲一件事，我就吓到。他说，其实你知道吗，我在等你找人来打我。为什么？我们自己自己眼睛没有很清楚啊。你知道他为什么转学吗？他是因为打架转学的他那个汗臭就后悔，我们以为你看他那，你不知道他是因为打架转学。他说，其实我在等你，我在等你来找人打我，我要暴打你一顿。你看我国小升国中的时候才140公分，椅子永远是坐最前面的，好险，感谢主没有被打。因为这个同学他转学的时候，他爸爸就跟他讲了啦，他就讲他说，我的爸爸已经跟我讲过，如果在学校有人欺负你没关系，爸爸出5万块买他一只手。真的真的，这是他跟我讲的，他的爸爸就是这样，他的爸爸说，如果没关系我出5万叫那个笑脸那进去打你，你什么去。所以感谢主，我们没有去惹到那个不该惹的人。但是这个例子也在提醒小弟，有的时候我们的确会容易有这种嫉妒。当你今天本来你在这个位置上，大家都说你做得很好，可是现在如果有表现更好的人出现，你的反应是什么？假设今天你在教会台北教会你这个 你是很会施情的啊，哦，然后今天哦，这个有另一个人施情后、哦、下来哦，得到别人的肯定，你的心态是什么？如果嫉妒的人哦，就会说，哼，这个有什么好的？我一只手弹的都比他好，对不对？假设你今天炊事煮哦，大家都说你煮饭煮得很好吃，有另一组的人得到夸奖，你心里可能讲，哼，这算什么？哎，他煮饭哦，这个要10000块，我5000块就煮得比他好。我们都有的时候心里会不会容易有这个嫉妒攻击别人的这种意念？其实在教会里面我们不要，我们来看民数记的11章，民数记11章，我们来看25节，我们直接来看27节，民数记的11章27节，27节，有个少年人跑来告诉摩西说，伊利达米达在营中营里说预言，摩西的帮手嫩的儿子约书亚，就是摩西所拣选的一个人，说，请我主摩西禁止他们。29节，摩西对他说，你为我的缘故嫉妒人吗？唯愿耶和华的百姓都受感说话，愿耶和华把他的灵降在他们身上。在摩西领导百姓出埃及的过程，有一次摩西因为这个重担担不了了，所以后来神就把这个恩赐跟这个责任分赐给不同的人，这些长老。那其中呢有两个长老，那时候没有跟他们一起聚集，但是呢能在营中说预言。那这个约书亚就很紧张，跑去跟摩西说，哎，这个赶快禁止他们。但是我们看到摩西他怎么样，他从来没有嫉妒同工，他说，你为我的缘故嫉妒人吗？唯愿耶和华的百姓都受感说话。所以圣经里面讲，摩西为人极其谦和，他觉得有人表现比我好是一件好事。所以我们今天不管在外面，我们今天在教会里面，我们如果看到有人表现比我们好，我们应该要怎么样？我们最后来看腓立比书的2章，腓立比书的2章，我们来看3节，腓立比书2章3节，3节，凡事不可结党，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只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如果今天有人表现比我们好，我们应该懂得欣赏，应该要感谢神，应该要归荣耀给神，因为神的国又有更好的工人兴起。我们今天在这个世界或者是在教会里面都是一样，我们不要去成为一个嫉妒同工打压别人的人。如果我们都是这样，我们所在的团体就不容易发展，因为枪打出头鸟，只要有人比较优秀啊，我们就集体把他按下去，那我们所在的团体绝对不会发展。但如果我们是一个心胸开阔，懂得欣赏别人，不贪图虚浮荣耀的人，当今天有人比我们表现好，我们会说感谢主，愿神得荣耀，愿神的团体得建立。扫罗很可惜，他犯了这3个错误，他不守规矩，他不愿意认错，他嫉妒同工，所以他人生的下场极其悲惨。他的开局开始非常的好，他的下场非常的凄凉。今天我们要以扫罗的生命做反面的见解，扫罗不守规矩，我们要守规矩；扫罗不愿意认错，我们要懂得认错；扫罗嫉妒同工，我们要懂得欣赏同工的优点，这样教会才会得到建立。好，我们上午的学习到这边。